大家好，我的上次不知道介绍过我的名字，这个摇能量，一摇就能量。记住了，坐在跟那个安师母坐在一起的是我太太施丽，所以我们是量力组合。要去上面吗？这么正式，
比较量力。
好的，谢谢。那我是从这个 UV 这个辞职了，去中国工作。我原来是在 UV 的医学院做老师，原来严震也去过我们系做讲座。我太太呢，她是上海人，我原来在上海读的大学，但是我们回国之后呢，没有去上海工作。我自己是安徽人，但我也没有去安徽工作。我以前呢，在北京也读过研究生，我也没有去北京工作。所以我到底去了哪儿呢？我们先祷告一下，我们接下来我会讲到的啊。亲爱的阿爸天父，求你的圣灵来安静我们的心，求你等候你的孩子们，等候我们的心。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你又创造了每一个人，对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有一个使命，都有一个呼召。谢谢主，你这样的造我们，要用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不配，孩子也是常常是在得罪你，很多时候可能我志气高大，或者我在一些的事情上不正直，或者是我是一个里面有一个骄傲的灵，或者是为了自己的一些事情而焦虑，而没有信心，在主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没有做一个好的见证，就是求主来赦免。孩子今天在这里分享的时候，求主你来祝福这个时间，也预备弟兄姊妹们。有时候要在这里来讲的时候，心里真的是很不确定，但是主，希望所分享的能够合乎主用。主也真是求圣灵你帮助我能够清楚的来介绍我所经历和认识的神，也求主你帮助我的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时候能够稍微有一些专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真的很多打扰的事情，我们的心思，或者是我们的手机，或者是我们的可能很困倦坐在这里。主啊，你帮助我们。主，你知道我在你面前说的是真心话啊，求主你聆听。谢谢主，听我的祷告。阿门。
阿门。
感谢主。我去年大概立了一个志向，就是我有机会在教堂里面来服侍的时候，我希望可以讲一讲我所认识我所经历的神，希望这样可以帮助我和大家一起能够更多的认识神，因为我感觉好像只有多认识神的话，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认识自己，认识这个世界和这个社会好像才能够更加了解我们自己人生的价值，也可能能够帮助我们做好每天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也想要问问大家，关于认识神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平时大家是怎么去认识神的？或者说你用什么方法来认识上帝？读经，还有聚会、祷告。我也是有这个读经、祷告、聚会啊，我称它为老三样啊，这是我们的老三样。那有时候我还会去观察这个自然界，还会观察这个社会，我们还要听神的话，然后按照神所说的这些去做他让我们去做的这些事情。还有很多时候我会不听话，不听话会怎么样？不听话就会受神的一些管教啊。所以神让我做的事，或者说我没有去做或者是行出来，谁要我做的呢，又会得到一些管教。这些不管我是去做事还是受管教，其实都是神在帮助我认识他。所以感觉在 UVA 在 Shasta 这个地方呢，科学氛围很浓， 所以我就把好像认识神的这些方法可以总结为叫学习、观察和实践。那老三样好像比较像学习啊，但是除了学习之外，我们也需要观察世界、社会，然后我们要把它去做出来。最近呢，我认识到神是家，神是我的家，神也是你们的家。我想大家应该知道圣经里面有写过神是爱，神就是爱，对不对？有多少人听过神就是爱？好，有很多，对不对？有多少人听过神是光？也很多。多少人听过神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好，也非常多。有多少人听过神是家？比较少。我并不是来这里传一个歪理邪说啊，那样的话，可能这个倪丽啊、宗辉啊、这个严正、周牧师就会把我打出去了。圣经里面字面上可能没有这样去写啊，但是刚刚张梅带我们唱歌的时候，唱第一首歌的第一句是什么？第一句是什么？对，这是从诗篇90篇的第一节里面，摩西他赞美上帝的时候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第91篇里面又这样写着：“因为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以至高者为居所。”对不对？这里又说到了居所。使徒约翰也说我们要住在神里面，或者说住在他里面，而且他喜欢翻来覆去的写，他写了很多遍，对吧？如果一会儿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读约翰一书，但不一定有这个时间。那我在准备这篇讲稿的时候，大概准备的差不多的时候呢，我也有机会看了看别的传道人他们怎么介绍神是我们的居所，神是我们的家。他们通常呢都是从诗篇的90篇开始，然后会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漂流。那我在准备的时候呢，神也很奇妙啊，圣灵帮助我，就是从刚刚大家读的希伯来书的11章开始的。所以如果你圣经还是翻在希伯来书11章的话，非常好。当然你也可以用圣经来翻啊，但是手机最好调成这个飞行模式，谨防这个微信来骚扰我们。我再把这个读给大家听一遍。希伯来书11章13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段圣经非常的美，特别是这句话说，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我们在座的应该都是离开家乡的游子，在座应该没有在从小从小时候长大的吧？没有啊。我也不是从，有吗？有一个啊，恭喜你。我也不是在这个地方长大的，我从小在一个叫新农村的地方长大，跟下村有点像，因为都是村啊，这是唯一的乡下的地方，都是村啊。马上就要过中国新年了，对不对？马上要过春节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里这个时候会想念我们所离开的家乡，会想念我们的父母啊，亲人。但是这种对于故乡的一种情感的话，在古今中外都有这种表达。大家可能都记得我们小时候学过的一些古诗，对不对？ 1300多年前呢，有位诗人，听过的李白写过一个我们会背的诗，第一句什么？对，第一句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不知道朱牧师会不会啊？
我了解，我懂。
那在跟李白同时期的一个诗人叫岑参，或者岑参，他写过叫《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这个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有没有人听过？现在小学课本里有，因为我跟我女儿一起背的。这首诗写的是这个诗人呢，他是在重阳节的时候要行军打仗。那这是他在行军的途中表达了他的一个思乡之情。其实我自己呢，常常还会做梦，梦到我小时候我住在原来的家乡。我是芜湖人，安徽芜湖人，所以是江南的水乡。就大家可能听过王安石写的一首叫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哎，严正也算靠着长江了，对吧？对不对啊？我离开家乡大概20年了，但是在座的可能有一些比我离开家乡更久，或者有一些是离开家没有那么久啊，刚来这里读书，都有这样的一个对于故乡的各种表达。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读到过以色列人他们对他们故乡的一种感情啊？以色列人他们在被掳他乡的时候，他们有一段历史，他们是被掳他乡的，对不对？他们也写过思乡的一些诗歌，诗篇的137篇写着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所以这是以色列人他在被掳的时候对于故乡的一种情感。他们被掳在巴比伦有7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诗人他也想家了。如果你读后面一部分，他也表达了对巴比伦的恨啊。当时呢，被掳在巴比伦的人有非常的多啊，在这被掳的以色列人当中呢，有一位年轻人，他的名字叫但以理，他的名字叫但以理，他还有一个名字，大家知不知道？啊？他还有一个巴比伦的名字叫伯提沙撒，对。大约在主前607年，公元前600年左右，被加勒底人的军队俘虏到了巴比伦。当时呢是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第3年。那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呢，俘虏了当中的，他拣选了一些俘虏当中的贵族青年，就贵族希伯来青年做他王国的侍从。或者就是说在他王宫里给他打工。但以理呢就是当时其中的一个打工仔，对吧？我们读过就知道哈。而且他被改了名字，被称为伯提沙撒。这个名字呢跟巴比伦当时的一个神明有关系。所以当时的但以理他是年纪轻轻啊，可以说血气方刚，但是那个时候就被俘虏到了敌人的国家。而且会被改了名字，这是一种羞辱，而且被要求要服侍自己的敌人。可以想象他们这个时候，他的朋友们都会很恨自己的敌人，可能也非常的想家。圣经里面记载着但以理每天3次会敞开窗户面朝耶路撒冷祷告， 虽然这个是对他老年信仰生活的一个记载，但我们可以推测，也许他从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做。他想念耶路撒冷，如果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认识他那三个朋友的话，就是哈拿尼亚、米沙利和亚拿利亚，那可能他会想念他们当时在耶路撒冷一起读书一起玩耍的日子，甚至他们会想念当时他们一起抵御加勒底人入侵的日子，他可能也会想念耶路撒冷的圣殿。中国的有另外一个中国的唐代的诗人写过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个诗人他还有回到他的故乡去看一看，有一些感叹。可是像戴一礼的话，他少小离家就再也没有回过耶路撒冷，他在巴比伦的宫廷里面接受了教育，后来跟他的三个朋友呢就在宫中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他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任职啊。那因为他能够解释一些普通术士不能理解的梦，他就在巴比伦受到国王的重用，后来继承的国王伯沙撒亡了国，那个国家不存在了，政府又被马代王朝所取代，以色列人继续要做俘虏。但伊里呢继续在敌人的王宫里面被重用，后来马代又被波斯帝国取代，以色列人还在那里做俘虏，但伊里还是在王宫里面担任一个重要的官职。所以如果我们来看但伊里一生的经历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奇怪，他不恨这些俘虏他离开耶路撒冷的人吗？他不恨这些把他的朋友扔在火炉里的人吗？他不恨这些把自己扔在狮子坑里的人吗？他为什么要学巴比伦的语言巴比伦的知识？他为什么学了知识是去帮助这些俘虏以色列的敌人？他为什么每天三次要敞开窗户向着耶路撒冷向神祷告？我觉得但伊里想念所离开的耶路撒冷吗？我觉得当然他会想念，但是他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但伊里是读过耶利米书的，我们如果读但伊里书，我们知道但伊里自己读过耶利米书。耶利米说耶路撒冷荒凉期满的年数是70年，但伊里知道他们被掳离开耶路撒冷是因为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背叛了上帝。所以有时候我在想，现在我们也有很多基督徒在悲叹或者感叹美国的信仰滑坡，抱怨我们社会世风日下，但是好像我们是在抱怨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在背叛上帝，这听上去很滑稽啊。我想美国的衰落是因为我们和美国教会在远离耶稣基督，是因为我们不传福音，我们不服社会，我们不服我们的社区，我们在教堂里面抱怨喋喋不休啊。我们自愿把基督限制在我们的教堂以内，我们以福音为耻，我们不学习耶稣和使徒的榜样，我们只想要安稳度日。况且神也不属于美国，基督不属于美国，是美国和美国教会要不要跟随耶稣。我们担心美国信仰滑坡，是担心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呢，还是真的为上帝操心？但伊里他想念所离开的耶路撒冷，但是他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我想但伊里恐怕也读过摩西的书和诗歌，如果他读过耶利米的书的话。摩西说上帝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背叛上帝的耶路撒冷再也不是家了。但伊里盼望耶路撒冷回到上帝里面，但伊里常常住在神里面，不管是在尼布甲尼撒的王宫、伯沙撒的王宫、马代的王宫还是波斯的王宫。 但以理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寄居在尼布甲尼撒的王宫，寄居在伯沙撒的王宫，寄居在马代的王宫，寄居在波斯的王宫，他也曾寄居在狮子坑里。但他一直住在神里面，神是但以理的家。因为神是但以理的家，他知道尼布甲尼撒的王宫或者波斯的王宫不过是寄居之地，所以他会不贪权力，他不贪钱财，他曾经顺服王命，他也曾违抗王命。如果说到权力的话，没有什么超过神赐给我们胜过罪恶的权力。如果说到财富的话，没有什么胜过神要赐给我们在主里面的丰盛。说到主权的话，这些执政的、掌权的、有位的、主治的，所有的一切都在主的主权之下。我们有时候呢，目光短浅，很难想象在上帝里面的丰盛。我想举几个例子，我们试着一起来理解一下。刚刚说我们到底回了哪里工作，我们回了济南在工作。我在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做老师。我的女儿回去呢读小学的二年级，就是大学的一个附属小学。这个附属小学呢，附小呢被当地人认为是最好的小学之一，或者是最好的小学。那普通的家庭呢，出钱也进不去的一个好小学。但我们去了之后呢，我女儿回来就说这个学校太差了，没有卫生间，只有臭气熏天的厕所，老师不会笑，只会骂人啊。我是觉得呢，她说的是有点夸张，但是她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确实，还有呢？跟这边有比较，所以有一句流行的话这么说的：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美国的小学的硬件太好了，作业又少，老师又那么 nice 和假客气，对不对？你们别以为我说美国教育多好，我一会儿再批评教育。同理啊。在我的办公室对面的就是齐鲁医院，大家知道齐鲁医院是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对不对？但是你会觉得这个最好的医院里面服务质量怎么样？服务态度怎么样？医学水平怎么样？哦，不用回答我。当然，我也不要以为我很喜欢美国的医疗，我也是研究医疗的。为什么我女儿会觉得国内的小学很差呢？是因为他见过一个他认为更好的教育，对不对？我们在 Richmond 教会呢，还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家庭，我听说这家呢，是因为小朋友不想在国内上学，才待在美国的。这家人他们其实到美国没有多久，这个小朋友呢，在美国上了小学之后呢，就非常讨厌国内的小学，他连美国的机场都不敢去。他怕飞机带回，把他带到中国小学里，或者再举一个例子的话，如果大家现在一些电视剧里面说的可以穿越的话，如果让你穿越回清朝做康熙或者乾隆的话，你愿不愿意？那里没有空调，没有 flash toilet， OK。为什么要举到这些例子啊？就是。你看现在的这个世界，即使我们说那些最好的，你都可以找到比那个最好的更好的。你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教育，找到更好的医疗，那个所谓的最好的它还不是最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靠着神赐给我们的信心，就可以相信神给我们的丰盛超过地上一切所谓的最好的，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疗，最好的工作，最好的房子，最好玩的，最好吃的，因为神自己才是最好的，耶稣基督是最好的。耶稣他说我，对不对？他说我来了是要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来了是要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更丰盛啊，大家记得，更丰盛。 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相信神要赐给我们更丰盛的一个生命的话，我们可以跟他来求。但以理他凭着信心住在上帝里面，那里面有上帝他一切的丰盛，所以他年轻的时候会违抗王命，他不吃王宫里的美酒美食，有信仰的缘故，也有其他缘故，所以他也不要国王赐给他的财宝礼物，对不对？伯沙撒还是尼布甲尼撒，这些礼物都归你自己都可以。所以他也不在乎国王给他的荣誉和地位，不管多少尊荣，他只不过是一个寄居的，而且是在被掳之地。荣誉、地位、财宝、礼物，其实都是很吸引人的。我刚回国的时候呢，我学习到国内有很多人才头衔，我回去之后才知道，啥长江学者、黄河学者、珠江学者、泰山学者，就是名山大川都被弄成了学者，都要去竞争这些头衔。有了头衔之后呢，你就会有更高的收入、更多的科研资金啊、更多的招生名额、更好的实验环境啊。我当然想着，我也不知道在国内会工作多长时间啊。这些头衔如果我拿到了，我回到美国的学术界就是啥，啥也不是，对不对？啥知道啥是长江学者？后来我想了一下，可以跟他们开个玩笑，我就叫自己是青弋江学者。有谁知道青弋江？没人知道啊。但我是青弋江学者，因为我是长江支流青弋江边长大的。那如果说中国学术界的荣誉到了美国一点用都没有的话，大家是不是可以想一想，在美国学术界干一辈子积累的学术荣誉到了神的国里有没有用？我们不过是寄居在美国，暂时在美国学术界工作，诺贝尔奖牌带到天国里一点用也没有，对不对？知识财富在天国里都没有啥用。丹尼他知道自己是寄居的，而且是在被掳之地寄居。那些巴比伦的财富和尊荣呢，在神里面其实一文不值，他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那问题就来了，那他寄居在被掳之地干点啥呢？神又让他活了这个七八十岁啊，他不能发呆八十年吧？他寄居在巴比伦总得干点啥？他年轻的时候在王宫里学了这个加勒底的文字、语言和知识，对不对？那知识能够帮助一个人在王宫里面获得财富、尊荣，但在神里面没有用啊。丹以理寄居在被掳之地，他学当地人的语言，他知道在天国里这些语言没有用。你学加勒底的语言跑到天国里说啥呢？我女儿有一天问我，这个亚当夏娃说什么语言？我就顺便想了一下，在天国里我会说什么语言。不管怎么样，加勒底的语言在天国里没有用。那他学了干啥呢？丹以理啊，除非他是为了上帝而学的，他不是为自己而学的，不是为了财富和尊荣而去学加勒底的语言和知识，他用他所学的去荣耀上帝。在受试炼的时候，他不在乎知识才能给他带来的地位尊荣。在受试炼的时候，他的加勒底的知识也没有任何用，不能帮助他，只有上帝可以帮助他。丹以理他寄居在被掳之地，学习结束之后就要工作，对不对？他给不同的帝王打工，他知道在神的家里这些事业其实也没有用，他干嘛要工作呢？除非他是为了上帝而工作，不是为了自己而工作，不是为了财富、尊荣、稳定、舒适而工作，他用他的工作荣耀上帝。他在受试炼的时候，他不在乎事业给他带来的地位、财富和尊荣，他在受试炼的时候，这些事业也没有能够帮到他，完全不能帮助他，只有神可以帮助他。所以我想，我们当中包括我自己， 可能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或者顺利的一个事业，就好像但以理在巴比伦的王宫里工作。大部分时候我们看似生活稳定，事业顺利，有足够的收入，被人尊敬。但即使有生活稳定啊，事业顺利，收入很高，受人尊敬，其实我们还是生活在被掳之地。我们只不过是寄居的，是尘土，总要归回的。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希望我们以为这个世界能给我们高收入、社会地位、稳定的生活、顺利的事业，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地方呢当成我们的家，当成我们的居所。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风险，我们实际上是在拜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现在如果撒旦给我们一点点好处的话，我们很可能就会把下村的舒适和荣华当作我们的家，然后我们就去拜这些好处。大家是不是记得耶利米说以色列被掳的年数是70年，70年之后要归回耶路撒冷去侍奉神，但是有多少人回到耶路撒冷？除了这些身体衰弱他不能回去的之外，这些身体健壮的里面只有很少的以色列人，他舍弃了巴比伦的生活和事业回到耶路撒冷的。如果大家去看这个历史的话，那我有时候想，我们在北美的教会或者在国内的教会，我们受洗和聚会的人会很多，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持守信心，以神为家，侍奉上帝呢？所以我们需要存着信心死，努力存着信心活每一天，承认自己在 Charlottesville， 在 Richmond， 在中国是客旅，是寄居的，神才是我们的家。我当然不是说各位都要离开下村啊，去另外一个地方，因为你去到哪里都是被掳之地，换一份更好的工作，或者换到一个更加暖和的城市，去南美宣教，或者回亚洲，你还是在被掳之地，还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但以理从被掳到巴比伦，他就一辈子后面都是住在巴比伦，无论巴比伦多舒适，他的事业有多么尊荣，他要每天三次敞开窗户面向耶路撒冷对神祷告。神才是但以理的家，王宫不是他的家，他自己的大房子也不是他的家。没有人会知道有一天呢，他的同事因为嫉妒他就要陷害他，他的事业和尊荣顷刻就变成了狮子坑。他用知识才能去服侍去为他工作的这个国王呢，要亲自把他扔在狮子坑里面，都是因为这个国王自己愚蠢，对不对？但以理没有错，是国王自己愚蠢，被但以理的同事们所利用了。你想在狮子坑里面，在狮子坑里面，但以理会用诗篇91篇摩西所祷告的吗？摩西说，他祷告说，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因为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以至高者为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为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以至高者为居所。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在狮子坑里面的那个画面。如果我可以画画的话，我会画一个衰弱的一个老人被锁在狮子坑里面，但他其实是住在上帝里面，在狮子坑里面，但他住在上帝里面。在上帝里面呢，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那个地方，那里的狮子可能不伤人。你们有教过儿童主日学或者跟孩子一起看儿童圣经的吗？ 儿童圣经里面怎么画上帝的创造？当时亚当夏娃和动物们是怎么相处的？他搂着他的脖子，对不对？可以搂着狮子的脖子玩一玩啊。以赛亚书十一章大家有看过吧？以赛亚书十一章这样写：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蛭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在我肾伤的便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沿海一般。所以感谢主，神是但以理的避难所，但以理的居所，但以理的家，住在神里面的都是认识神的，动物也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所以我画的这幅画呢，会像是一个没有罪的亚当和狮子在一起，只是有一点不同，亚当在画里面是一个健壮的，但以理是一个衰老的。但是但以理只是外表衰老，他的灵是日久弥坚的，他心里其实是很强壮的。不管乡村 Virginia 还是美国或者台湾，其实都是被掳之地，我们全地都有撒旦的魔鬼的权势，因为人犯了罪，遍地都被撒旦魔鬼所掳，只有神是我们的居所，我们的家。神是我们的家，我们在被掳之地寄居，这里就是被掳之地，我们就是寄居的。如果我们在这里有高收入，有社会地位，有稳定的生活和顺利的事业，可能是神怜悯我们，可能是神祝福我们，非常好。但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奋斗为自己赚来的，我们可能还想要赚更多，或者我们担心失去我们赚来的。当我们想要为自己去奋斗美好生活时，或者担心自己失去这个美好生活时，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就有了机会，他就有了机会让我们去拜他，而不是侍奉上帝。所以我想我在这件事情上还在得罪我们的神啊，不知道各位怎么样，但是我们一个自省的机会。神是我们的家，我们是在被掳之地寄居的，保罗也说自己在寄居，他在腓立比书一章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他也想念那个更美的家乡。我也希望我自己和各位都有像保罗这样一个真实的一个盼望，就是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各位有多少人会在过生日的时候感叹衰老？有多少人会庆祝衰老？说哎呀太好了，我又老了一点，我的皮又松了一点。有一天呢，我在收音机里面一个福音的一个电台的主持人说，他的朋友这几天非常抑郁，因为刚刚过了一个大生日。他为什么会过一个大生日就会抑郁呢？我的理性会告诉我，每过去一天，我离世归主与基督同在的日子就更近了，离更美的家乡其实是更近了。我为什么要担忧衰老呢？我应该庆祝衰老，对不对？虽然我的理性上有这个知识呢，但是我的灵魂里面缺乏一个庆祝衰老的一个力量，或者是真正盼望与神同在去更美的家乡的那个力量。即使我们现在很缺乏这个真实的盼望，我觉得 我们也许可以励志，不需要去感叹、抱怨、担忧衰老，让圣灵帮助我们去盼望那个更美的家乡，盼望与基督同在啊！虽然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有稳定的生活、顺利的事业，但我想还有也有人在生活和工作上有很大的挑战。我认识这样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生活过得艰难，我们住着小房子，或者做着一份被人轻视的工作，或者是我们家庭关系一团糟，或是我们有过各种的伤害，我们觉得自己常常是在狮子坑里面，或者就在狮子坑旁边附近。但是主他自己跟我们说过，我们有福了，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当摩西他写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的时候，摩西并不是在埃及的王宫里，他应该是在那个时候他把以色列人带到了约旦河边摩押之地那个时候所写的。神使用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领出来，他们在旷野40年之久，过了40年，以色列的百姓被带到约旦河的东边摩押之地。那个时候摩西他百感交集，他回头细看过去的40年在旷野漂流，他就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祷告就被记录下来，成为诗篇的90篇。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来开始这首诗的。所以这开头的一句是信心的一个宣告，摩西是在那里凭着信心去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所以你知道在这40年里面，以色列人所经过的是旷野，他们在旷野里面到处漂流，他们是寄居的，是客旅，旷野不是他们的居所，旷野是他们要经过的地方，他们的目的要是进到迦南美地去。旷野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旷野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旷野是煎熬，旷野是艰难的生活，旷野可能是一份被人轻视瞧不起的工作，旷野可能一团糟的家庭关系，或者是过去的种种的伤害啊，旷野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在诗篇的63篇里面，大卫写的诗，他在旷野里面祷告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的心切慕你。旷野也不是我们的居所，旷野不过是我们要经过的地方，神要带我们进到迦南美地。迦南美地不是另外一个城市，不是另外一份工作，或是另外一个婚姻，因为全地都被撒旦所掳，在撒旦的权势之下，神自己才是我们的居所，神是我们的家，神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如果圣灵能够赐给我们信心，可以看清楚这件事呢，我们就能够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很可怕的一个旷野。实际上呢，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大而可怕的旷野呢，可能好过于前面一类人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花花世界，很可爱，这样其实和不幸的人差不了太多。我们不知道圣经上有这样一个教导，说这个世界配不上我们，这个世界配不上我们。在和合本的修订本里面，希伯来书11章最后是这样写的，大家都是和合本，可能很少有人有和合本修订本，读给大家听。他们借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住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威力，在锋利的刀剑下逃生，从软弱变为刚强，征战中显出勇猛，打退外邦的列全军，有些妇人得回从死人中复活的亲人，又有人 忍受严刑，拒绝被释放，为要得着更美好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他们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贫穷、患难、虐待。这世界配不上他们，他们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这世界配不上他们，这世界配不上他们，这世界配不上他们。所以保罗会说，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因为这个世界配不上保罗。在保罗看来，这世界的舒适和荣华是粪土，大家记得他写的，对不对？粪土配不上保罗。我们寄居在这个被掳之地，不是一个可爱的花花世界，是一个大而可怕的一个旷野。我们或者卑贱，或者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我们的家都不在这里。丹尼恐怕也是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因为巴比伦配不上丹尼利，他是天国的子民，他要唱天上的歌，敬拜天上的神。我巴不得我们也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因为弗吉尼亚、美国、中国配不上我们，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唱天上的歌，我们吃喝上帝所赐的粮，我们敬拜天上的神。只是上帝有他的主权，在保罗离世归主之前，神要大大的使用他。所以保罗就要传福音、搭帐篷、蹲监狱、服侍教会。上帝有他的主权，他没有让但以理很快离世归主，神又让但以理活了七八十岁。但以理在被掳之地寄居，在巴比伦学习工作，服侍巴比伦的国王们。但以年轻的时候在王宫里学习加勒底的文字语言知识，刚刚我们说过，不是为了自己，弟兄姊妹，他学习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今天我们要怎么教育我们自己的孩子们，或者我们自己也可以自省一下，我们为什么而学习呢？或者在座的同学们，是为了一份工作吗？是为了一个名牌大学吗？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啊？我认识有一个弟兄，他在台湾读完了生命科学的本科，他有神的感动，谁要让他做一份工作，可以服侍别人，可以跟人有直接的交流。所以他大学毕业之后去了中国大陆，又读了一个医学的本科，他要做一个救身体救灵魂的医生。为了做好医生呢，他又去英国学了英国的家庭医学，后来呢又经过了美国家庭医学几年的训练，然后在中国做医生。但他做医生的时候可能比别人已经晚了十年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多人，包括我的学生，都想要少年得志，他做医生的时候已经晚了十年了。但是他为什么而学习呢？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提醒孩子们，我们可以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学习。我们在选择专业，我们学习知识的时候，我们考虑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我相信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选择。我们不要第一优先就考虑就业市场或者个人兴趣，为了未来我们能够尽心尽力的服侍人、服侍上帝，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都要好好学习这个时代的文字语言和知识，但是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但以理他一生在王宫里面工作，不是为了他自己，上帝要在巴比伦的王宫里使用他，他的工作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他的工作不是为了稳定、舒适、财富、尊荣。我们现在很多人，我们花二十年读书，为了一份工作， 花40年工作为了养老，再花20年养老，然后就死了。听上去很愚蠢。时间其实过得很快，我们古今中外也有很多对于这种时光飞逝的一种感叹。我们把李白再请出来。李白说：“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就应该像李白那样，没事多喝几杯，及时行乐，对不对？但是我们认识神，神是我们的家，我们住在他里面，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在那里神的知识和爱充满全地。我们在世70或者80年，为的是尽心尽力服侍人，服侍上帝。摩西他祷告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即逝，我们便如飞而去。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有一个非常有智慧会数算年日的老同事，他是以神为家，他盼望荣美的天上的家乡。他是宾夕法尼亚人， Pennsylvania from Pennsylvania， 但他是中国近代的著名教育家和翻译家。他家境贫寒，在他26岁的时候呢，就离开美国去了中国，乘船去的，6个月的时间。他45年呢在中国寄居，除了办学校，他组织翻译了我们手里所拿的圣经和合本，他翻译的，他组织翻译的。他的名字叫迪考文，他死在青岛，他死的时候正在翻译我们所读的诗篇。他葬在烟台玉皇顶美国长老会的墓地。除了他非常会数算年日，他的太太叫 Julia。 1863年他跟先生一起离开美国，到了山东的蓬莱。他们一到蓬莱呢，就在一个废弃的观音庙里面建起了一个学校，叫登州蒙养学堂，招收贫苦人家的孩子。最初的10年其实都是 Julia 在管理学校。他们把小学教育一路办成了高等教育，这些贫苦的孩子呢，从文盲变成了大学生。学校后来成为第一所高等学校，就是齐鲁大学。他们一生没有儿女，但他们按着神的心意教养了中国好几代儿女。他们用约翰福音的8章32节做了校训，那是耶稣说的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他离开美国去中国的时候呢，他在他的教会里做了一个告别的演讲。他说：我已决定把一生献给中国，我期望住在那里，死在那里，葬在那里。今天我知道他们其实一直都是住在神里面，他不是住在美国或者住在中国，神是他们的家。中国配不上迪考文和 Julia， 美国也配不上他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我们慈爱的天父，神，你是我们的家，在你的家里我们有一切的丰盛，一切的尊荣，你也要把胜过罪恶的权柄赐给我们。感谢主，我们这里是被掳之地，我们被迷惑了。我过得再好，这里也是被掳之地；我过得不好， 过得再差，这也只是暂时的。我们只是在这里寄居，这贝鲁之地配不上我们，这弗吉尼亚配不上我们，美国也配不上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晓得我们在贝鲁之地不值得为自己奋斗，不值得为自己担忧，不值得为自己哀伤。主，我们在贝鲁之地，帮助我们为上帝而活，帮助我们为上帝学习，为上帝工作。主啊，求你激励我们去服侍别人，去传福音，帮助我们常常盼望那个更美的家乡，与基督同在。弟兄姊妹，若是上帝今天跟你说什么，或者给你什么感动，主啊，你帮助我们向你来回应，说你帮助我们在你的里面来立志。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可以在你赐给我们的舒适、赐给我们的苦难里面来敬拜你，为我们能够在一起来感谢主，能够住在你里面来感谢你，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